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已经进入了第十六堂课，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三十章。耶利米书三十章，相信呢，手边的圣经你都已经预备好了。从耶利米书一开始讲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呢，这个大部分讲的信息都是审判和斥责假先知的信息，这个是属于拔出毁坏的信息。但是呢，从三十章开始，连续三章啊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息的焦点呢，集中在建立和栽植。耶利米书的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呢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篇章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用比较仔细的来查考这些经文，多用几次的课堂来查考这些经文。好，今天我们先来看三十章，三十章一到十一节。三十章、三十一章呢，完全是诗歌的题材。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呢，大部分是散文。三十章到三十三章呢，被称之为安慰之书。这段内容呢，和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的安慰之书啊，是非常类似的。都是指向未来的一个复兴，预告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归回，重享福乐。所以换句话来说呢，是这里的信息啊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谈到的都是一些审判啊，谈到的一些刑罚。相反的，这些信息开始的充满了盼望。虽然耶利米书的第一部分也不时闪烁着一些希望，但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夹杂在审判的警告信息当中。好像我们过去谈的二十三章的一到八节，二十四章还有二十九章，但是呢，在这三十章到三十三章里呢，希望和安慰的信息是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了。其实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，希望、盼望才是最重要的主题。对于耶利米来说呢，传讲审判的信息是非常艰难的，他的痛苦也在于他的爱国情操，他实在不想自己的民族国家落在审判和必然应验的一个惨况当中，所以他常常想退缩和逃避宣告审判。正如二十章七到十八节，在他的自白里面呢，他坦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痛苦，但是在他心中呢，仍然是存着盼望，所以他能够忍耐，因为他知道审判不是最后的目的，审判只是一个途径，为要使神的子民得益处。耶和华要和以色列建立一个新的关系，与神建立一份永久的关系，使他们恒久的蒙福。那么这个应许呢，就记载在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。那么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对这几章的经文解释呢，学者有议论和争辩。 有人怀疑这里的诗和散文体是不是出自同一个来源呢？也有人认为这些是在被掳之后的作品，又有学者分析内容啊，认为30章31章论到北国以色列的信息是耶利米早期的作品，后来的编辑在汇集先知晚期的言论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单元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国家已经败亡了，犹大却受到巴比伦的威胁，耶利米的信息是对犹大讲的，他对犹大仍然存有盼望。就这些研究没有一定的结论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安慰之书的内容啊，依然给犹大和以色列人莫大的鼓励。好，30章是31章的引言，这2章呢是论到北国和南国的复兴。解经家呢将内容分为2大段，论到北国的有7小段，论南国的主要有3小段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些大纲呢很快的来读一次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把这个分段呢来抄写下来。北国7小段呢分别是35章的5到7节、30章的12到15节、30章的18到20节、31章的1节，还有31章的2节、6节、9节、31章的15到17节、31章的18到20节、31章的21到22节，这是有7个小段落。那么头2小段呢是反面的描述，是关于他们面对的危机，后边的5个小段则是积极的正面宣布。宣布什么呢？就是带来盼望复兴的事儿。那么论到南方的段落呢，主要有3段，30章的10节11节、30章的16、17节，还有31章的7到9节。那么这3段呢都将北方的灾祸转移到南方，而31章21节说以色列民回转到你这些诚意，又指向北方，由北方至南方，再由南方至北方，南北统一，应该是以色列民族复兴的一个理想。好，以下呢我们就仔细进入啊30章，我们来看30章呢分成3个小段落。第一个小段落在30章的1到11节，讲到应许要拯救雅各。第二个小段落呢在30章的12到22节，这是一个应许医治损伤的复兴之歌。第三个小段落呢在30章的23到31章的1节，应许的是惩罚恶人。我们将分3次来讲这3个小段落。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小段落，30章的1到11节。30章1到3节呢是一个提旨，之后呢是第4节，就是一个提旨。30章1到3节的经文是这么记着：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第3节当中的以色列和犹大，就是指到北国和南国。北国在主前721年被南国在这个预言的大约1年以后呢，也将进入最后被掳的阶段。而第4节就是一个提旨，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什么话呢？就是雅各遭难的事。30章第5节起呢就讲雅各遭难，似乎是指到 北方而说的，但是加上了犹大，是否将北方的实情应用在南国呢？在主前586年，犹大败亡了，重复了北国败亡的经验。现在被掳的不光是北方啊，也包括了南方，神的选民全都在遭难之中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30章5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你们且反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这里听见的平安呢，可以翻译作惧怕。这个不平安，这就和6章14节所说的没有平安是一样的意思。再反问看看呢，这个双重的命令下带来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：男人有难产。什么叫做男人有难产呢？原来这是一句类似咒诅话的一个讥讽。古代时候的交战呢，人喜欢咒诅敌军或者是个人的仇敌。耶利米就曾经这样咒诅他的敌人，比方在18章21到22节说，愿将敌人的儿女交与饥荒。在50章37节又咒诅巴比伦的荒凉。那么6节中的男人呢，也可以翻译成勇士或战士，可是他们却毫无气力，像个软弱的女子。所以在这儿呢，神是讥讽犹大像一个女人一样，因为现在是神向犹大宣战，所以神咒诅他们，讥讽他们像个产难的妇人，痛苦到一个程度要用手掐腰，那么脸面都变青了。所以在7节说，那日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那日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指的神审判选民的日子，是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同样的用词呢，用字在2章19节是为恶事，为苦事。耶和华的日子必忽然临到，是患难的日子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。这里雅各呢，通常是指到北国，以后呢也包括了南国在内。雅各虽然遭难，但是他必被救出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救恩的信息，从黑暗进到光明，在无指望当中见到希望。在本节上是哀歌，下半节就突然转为希望，的确是有些突然，但却是和下文有很强的呼应还有衔接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经文30章8到9节。30章8到9节的经文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到那日是指到神审判仇敌拯救选民的日子。同样的形容也出现在以赛亚书2章11节17节20节。至于这个恶呢，之前这个27章12节耶利米提到的恶是指到尼布甲尼撒的恶，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指到一般有关外邦人的压迫。而扭开他的绳索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呢，也可以翻译作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这就是讲到神要解救他的子民，释放他的百姓，叫他们不再做列国的奴仆。外邦人指的不光是巴比伦人，也指到别的邦族。这边你们呢，原文作话指的是以色列人， 神应许他的百姓呢，是要他们兴起王大卫。这里大卫呢，是预言的弥赛亚，因为弥赛亚就是从大卫家出来的。而亚兰文的译本在这里就将王这个大卫翻译作弥赛亚，大卫之子，他们的王。好，我们看经文30章10节，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惧怕，以色列啊，不要惊惶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，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。在这些安慰之言里呢，不要惧怕在1章8节里出现过，不要惊惶在1章17节找到了，我要拯救你在15章20节也曾经出现过。所以神呢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安慰他的百姓，叫他的百姓不要害怕。或许听到这儿，你会想到另外一段叫你得安慰的经文，在以赛亚书，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41章8到13节。以赛亚书41章8到13节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从地角所招来的，且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的公义右手扶持你。凡向你发怒的，必都暴愧蒙羞，与你相争的，必如无有，并要灭亡。与你争竞的，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，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，成为虚无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那这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安慰和鼓励的话。耶利米和以赛亚书在这儿呢，都是以雅各作为国族选民的一个代表，也是雅各作为侍奉神的仆人的一个形象，这是比较特别的。因为侍奉耶和华这个主题呢，在耶利米书当中并不多见。好，在30章10节当中呢，神应许要从远方拯救他的选民，难得的是平静安逸在这里首次出现，这里指的是不再有战争的威胁。这正是约书亚记11章23节14章15节、士师记3章11节30节，还有5章31节8章28节所见的。那么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里所说的归回安息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无人使他害怕，意思就是将来要过平安和繁荣的生活。好，30章11节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个不罚你，或作以你为无罪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应许与以色列同在，事实上30章10节当中的拯救啊，也有同在的意思。所以十节当中，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也是有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拯救你的意思，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。耶和华是公义又慈爱的，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正如在出埃及记34章7节、民数记14章18节那所讲的，恩慈的神会保留以色列，却将巴比伦灭绝尽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今天听完了耶利米书30章1到11节的信息，那么弟兄姐妹，你对神是有怎么样的认识呢？ 我们信靠的神，他是不断地向他子民讲话的神，他不断地以他的话语来安慰，来鼓励他的百姓。当他的百姓走错的时候，神会管教他们，但是神不会永远怀怒，他会在他的儿女悔改转回的日子再大施慈爱。所以诗篇的作者说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弟兄姐妹，这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属性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神也是蛮有恩典，蛮有慈爱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经历过神对你说话呢？是不是从他的应许和话语里领受他的安慰呢？你要记得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所以他的慈爱更是永远长存。这位天父是一位救他子民脱离辖制捆绑的神。在昔日，他的子民在埃及地受奴役之苦，他差遣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的苦地当中走出来。后来他的子民因为悖逆神而被掳到外邦，承受外邦人的恶的重担，受外邦人绳索所捆绑。但是神是信实的，而神对他们说，有一天他要审判各族，他要解放他的子民，从他的子民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使他的子民不再做他们的奴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让我们想到基督徒的经历啊！今天曾几何时，你和我都受着罪的压制捆绑，罪带给我们种种的痛苦，更带给我们死亡，我们成了罪的奴仆。然而因着神的爱，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脱离罪的辖制，死的捆锁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和释放，能够在他的爱里可以被称为义，让我们在天国中有份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他从罪中、死中将你解救出来的喜乐呢？凡经历过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大声的来赞美他呢？这位将人从罪恶、痛苦和死亡解救出来的神，也是一位蒙召人、呼召人去侍奉他的神。在耶利米书30章第9节的经文说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呼召，这个侍奉的呼召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，这是神的邀请，他是一位呼召我们去侍奉的神。让我们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人呢、让我们这些已经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得蒙救赎、得蒙释放天国子民的人，我们能够一起起来。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，也让我们好好的来侍奉我们的天父，来报答这位爱我们的主。或许让很多弟兄姐妹最为感动的是神的同在和神的安慰，他常与我们同在，他也常安慰我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，是不是？这也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应许。想想看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害怕谁呢？我们还需要害怕环境吗？我们还需要害怕仇敌吗？是，或许仇敌的恐吓、控诉是凶恶的，或许眼前的处境也是艰难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 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投靠的神是一位大能者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诗篇的作者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这位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主，他曾经兼顾摩西，曾经兼顾约书亚。他对他的子民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要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话不单单是对当日的以色列民所说的，也是今天他对你我所要说的话。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神的话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不会被魔鬼所吓倒。弟兄姐妹，谈到神的同在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确信，在我们的侍奉中间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常常要抓紧神的应许，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在我们的侍奉中间，有什么方式能够让神与我们同在？有什么条件是让神与我们同在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遵行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讨神的喜悦，目的是让神真正的与我们同在。